刚才这个有没有大家什么问题没有？好，下面这个内容不多，我们把它说完就休息啊。第三个讲的方式呢，刚才用时间中的展开讲了一次，是吧？从创世、亚当、夏娃、该隐、挪亚、宁禄、阿坎的萨尔贡、亚述，后来到今天，是吧？这是时间中的展开，空间中的展开。我说那条边界线，那条线在不断的移动，从两河流域，很好记啊，叫西亚、希腊、西欧，是吧？三个西，从西亚怎么移到了希腊，希腊怎么到了西欧，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往走。所以这个路径用这个话我说了啊，二点四，文明的路径我称之为叫做天清西北，地陷东南。中国的地势也是这样的，中国的地势是不是西北高东南低，对吧？啊，西北高东南低，所以借用这个啊，你从整个欧亚大陆来说也是这样，天清西北，文明在西北那边更昌盛，东南越到东南越完蛋，地陷东南。啊，我觉得古代不是古代，近代有一个人出了个对联，就说什么叫上联叫孔雀东南飞。那他为什么孔雀东南飞呢？他说因为西北有高楼，这都是古诗十九首里面的这个古乐府里面的这个原话啊。西北和东南有这种关系的。好，天清西北，地陷东南。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使徒行传》里有这么一段经文，这里边你可能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读这个经文？《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一到五节提到的是安提阿开始宣教的这件事。安提阿教会中几位先知和教师巴拿巴还有西面、古典人路球，还有与西律同养的马念，还有扫罗，然后圣灵分派了巴拿巴和扫罗去宣教出去啊，进食祷告按手祷告他们出去，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基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社会堂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约翰就是马可。这里边这个加黑了的十三章五节提到一个词叫萨拉米，你会发现这是基督教对外宣教的第一站，是吧？除了安提阿，从安提阿拆出来宣教的第一站，这好像只是个地名，但这个地名可不得了。这个萨拉米在宣教工作上来说，这是第一站，所以这个当然跟大使命是有关系的，对吗？福音开始向地级去传播，这是第一站，这个肯定很有关系吧？但是这个地方同样和文化使命和人类文明极其有关系，萨拉米这个地方。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地方，记得这座城，记得它的一些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结合点在哪儿。要讲萨拉米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是不同的翻译，萨拉米就是萨拉米斯啊，萨拉米斯刚才说了两遍了，人类文明来自于米索不达米亚，从西亚开始到了地中海周围希腊，后来又到了这个叫做西欧，是吧？啊，然后这个路径已经显明了今天世界的主流文明，如果是一条大河，这条大河是三江源的，它是有三个源头的，它的源头是三个支流汇聚进来到这条大河的，这三个支流就分别是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或者就叫基督教文明，对吧？以及日耳曼文明，是这三个源头汇聚到了人类的文明，今天你看到的文明就是这个。文化使命主要是在这儿展开的，上帝的心意在这儿展开的，这样的意思啊，西亚、西欧、希腊。我们刚才说的文明的三大源头之一的希腊文明之所以可以存在，没有被大一统波斯灭亡，在萨拉米发生的那件事就很重要了。亚哈水鲁王大家知道吧，就是以色列的丈夫，他在历史上一般的记载叫做薛西斯。这个薛西斯王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大流士一世啊，大流士一世他就曾经入侵过希腊，他入侵希腊的时候呢，希腊人奋勇抵抗，雅典城邦为主为领导，雅典没有统一的大帝国，就是一个城一个城一个城，是吧？ 其中在很多城当中实力最强的两个城邦，一个叫雅典，一个叫斯巴达。啊，雅典在那一次的战役当中抵抗波斯大军，在有一个地方取得了关键性的大胜，那个地方叫马拉松。然后呢，他就派一个士兵跑得快，让他去回城报捷。这个士兵就从马拉松这个战役发生的地方一路跑回，到了这个雅典城，说我们胜利了，但是因为太激动，跑得太快了，就报完喜讯之后就丧生了，就死了。后来就为了纪念他，那段跑的距离就是 46.5 公里，是吧？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马拉松跑的这个长度，就是纪念他的。所以曾经在马拉松战役就打败了波斯，那个是大流士一世的年间。而据传说，像那个大流士一世射出致命一箭让他受了重伤的，就是后来那个迪米斯多克里，据说，但这个没有什么证据可考。之后呢，到了亚哈随鲁的年间，他在咱们圣经上是以斯帖记中出现的，对吧？他登基之后，他就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去远征希腊。这个在好多电影里，有个叫做斯巴达300勇士什么的哈，都有体现。他派出这个人向那个希腊的城邦逐个地方去，要求你们上一项贡物，就是你这个地方的水和土。这不是看你的水土好不好，意思是让你臣服，对吧？大多数城邦就认怂了，就交上了水和土，最后只有希腊和斯巴达不从，所以他就决定征讨。啊，这个过程很详细，在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本书当中有详细记载，我还写过一个书评，有这个是古典教育的很重要的一本书，希罗多德的历史啊，讲的就是个希波战争。然后他就开始派兵去打，他纠集了自称是百万，实际上至少得有几十万，确实很可怕的军事力量。他帝国内的各个族各个的这个城邦都做他的附庸去征讨。然后就是那个著名的事件，就是斯巴达王利奥尼达斯，他就是率领了其实他的皇家禁卫军，就是他的这个最精锐的那支部队300人，还有几千人的这个援军是在这个温泉关的上方去协防，在那个基本没怎么参战，后来基本就是逃了这样的。所以他在那个温泉关这个地方，就是这边是悬崖，高山悬崖，这边是大海，就中间一条路，很狭窄的一条路。这300勇士就守在这个地方，然后波斯的10万大军就向这儿进攻。这300人守了2天，所以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来说，就很难讲。当然是这个很英勇的，这个再怎么讲，你也不可能抵挡10万大军。但他真的这样的去勇敢的抵抗。啊，就鼓舞了整个希腊这个诸城邦的人心士气。这个罗马这个波斯人跑到这个阵前叫嚣，就跟这个利奥尼达斯说：“我们的弓箭开弓放箭的时候，我们飞在空中的这个箭都会把太阳遮蔽，你们不害怕吗？”结果人家若无其事说。那样我们正好乘凉啊，就是这样，就是那些人非常的彪悍，就是斯巴达人。这斯巴达人300人全都阵亡，好像只有2个逃出去了。这2个逃出去的人，其实还真不是说是落荒而逃，是真的是属于死人堆里爬出去那样的。但是回到斯巴达之后，还是遭到了严厉的审判，因为那人绝不允许有这种逃兵。这2个人没什么可说的，后来在下一次战役当中。还是进攻，就是你可以想象这种人多么彪悍啊！这些斯巴达人抵抗了2天2夜，最后死的时候，后来的后人嘛，在那个地方就立了一个碑，说斯巴达人啊，请向我们的同胞述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所作所为。雅典的那个执政官迪米斯多克里，他就非常的聪明，他知道了温泉关发生的事情，他就迅速的像宣传一样，是吧？ 把斯巴达人的英勇向全希腊人去通报。于是希腊的人心都特别的振奋。然后当这个陆军失败了，这300人，然后是迪米斯多特里率领的是希腊的海军，但其实他们的船很少，人也很少。波斯人也纠集了一个海军，但这里的关键在于他纠集的是腓尼基人，是叙利亚那边腓尼基人，是雇佣军。波斯人自己不航海，是被他征服了的那个民族有海军，但是从纸面上看他的力量特别强大。他纠集的这个海军不可一世的去进攻雅典，甚至他的陆军已经到了雅典，把雅典的神庙都给烧了，都已经占领了。迪米斯多克里率着海军跑，就跑到这个萨拉米这个地方。萨拉米跟温泉关的地势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极其狭窄的一个海湾，是吧，就往回退。这种做法是自古到今的叫做以弱胜强的标准打法，就是你的军力再多，我把你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地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对吧，你的兵力就会被消耗。所以雅典人很聪明，把这个帝国海军吸引到了一个海湾当中，然后在这个狭窄的地方用自己的那个小船的灵活对抗他们这种笨重的大船，用这个方式冲散他们的阵型，最后呢全歼了这个波斯的海军。当然亚哈学鲁也非常怂，他其实在山上看这个下面在打仗，看着自己要败，他第一个吓得就落荒而逃，跑回亚洲去了。他如果说振臂一呼，就像摩西在山上举旗一样，是吧，底下他才看到国王在还在坚守，说不定还能打。国王一跑，军心就溃散了，就直接被追杀。所以这哥们儿回国之后心神俱裂，脾气大变，男人又要面子，于是开始搞各种幺蛾子，又废掉瓦什提啊，这玩意儿那都这么搞出来，就很有意思，亚哈随鲁。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战役就是有决定性的意义啊，斯巴达人的英勇。其实斯巴达这一仗300勇士之后，这个亚哈随鲁就已经士气就已经完了。他看到这个遍地的这个波斯人的尸体，又看到了这300勇士尸体，也是身上都是无数的伤痕，惨不忍睹。他就心有余悸的问一个希腊的叛徒说，这样的斯巴达人到底有多少，他害怕。结果人家说，至少在斯巴达城呢还有8000这样的子弟兵。他一听就完了，300都把我打成这样了，还8000，这还能打吗，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他士气已经崩溃了，再到后来跟雅典去打，他就完了。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有好几层的含义。这两个战役，一个就是说这个战役萨拉米和萨拉米斯这个海战的意义是阻挡了这种反文化使命的这大一统制度的西进，对吧，让这种分散的诸邦可以自由发展文明，这种比较符合上帝心意的做法可以保留下来，让文明的枝花可以绽放。第二个想说的就是貌似强大的这种在一个真正的团结的诸邦联合的面自由的联合面前，它也不是不可一世的啊，外强中干而已。所以真正的自由是有力量的，不是说团结就是力量，人多力量大未必，人多力量差它组织不起来，因为它也是貌合神离而已。所以这两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自由是要用勇气去争取。斯巴达人用他们的勇敢，是吧，雅典用他们的勇敢争取来这件事啊。所以虽然说起来这边尤其迪米斯多克里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英雄，其实就是个政客，后来他还搞一些事情，贪污了什么什么样的，被说雅典把他驱逐出去，驱逐出去之后他还投靠了亚哈随鲁的儿子，很可能就是以斯帖的儿子，是叫做那个大流士二世，还是谁，还薛西斯二世忘记了，总之投靠波斯了。波斯人天很宽容，就收纳了接纳了，没有杀了。所以波斯也不是说那么就像后世的一些大帝国那么邪恶，好像还蛮良善的，但是他还是跟西欧是完全不同的路径啊。所以就是整个那个希罗多的历史当中有太多这样的故事了。在后来第二日继任这个利奥尼达斯的斯巴达王带领着这个反攻去，因为波斯整个的主力跑回亚洲了，只剩下了一支残兵，好像马尔多纽斯是吧， 就是波斯人的这个在陆军继续还在打击吧，被这个斯巴达王把他彻底击败了。彻底击败之后，斯巴达王就来到了这个希腊人的这个波斯人的营帐当中，发现他们连晚饭还没吃，仓皇的跑了。就看他们的晚饭太精美了，越到东方越是这样的，吃的特别好，穿的特别好，是吧？吃的简直就无敌了。结果这个王就把所有的斯巴达人将领叫来，大笑，是吧？然后指着这些说：“你看他们吃的这么好，你看看我们吃的晚饭，就是可寒酸了，斯巴达人。”这恨不得就和面包凉水就这样了，是吧？他们吃的这么好，他为什么来抢我们这种寒酸的食物呢？不明白吗？对吧？不明白。但这个重大的区别就在这儿。当时波斯人去打希腊探测军情的时候，就问说斯巴达，说希腊人、斯巴达人他们都有什么娱乐，他们在干什么，吃的那么寒酸什么什么的。结果发现他们爱搞奥运会，爱玩体育。他说在体育那个都玩运动，是吧？甚至这样搏斗拳击都能打出人命来。他说这么玩命他们在争什么？人说争一个橄榄枝边的花环，就是冠军就戴个花环嘛。那些人就得出的结论是这都是精神病，这全是精神病。因为不图吃不图穿不要钱就为个花环玩命，我们打他们不是易如反掌吗？这不神经病吗？都是。但是他不能理解的就是希腊人，他们这些代表着他们对于荣誉、勇气和自由的热爱，而这种热爱还真正能击溃强敌，所以这就叫文明。总之，如果没有这个希腊波斯战争的三大战役，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是吧？没有这三大战役，希腊文明就完了。如果当时斯巴达和雅典失败，那波斯人很可能就占领了希腊，占领了欧洲。亚瑟罗娶的就不是以斯帖，可能是海伦什么什么，不是海伦，就是某个希腊美女嘛，这样的，对吧？当王后，你说这个世界就很难讲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就不是基督教的生存的机会了。那说不定就是波斯这个仙教就会发生占领了。什么叫仙教？就是你看过天龙，你看过《倚天屠龙记》吗？就里边那个模拟教、明教，就那玩意儿。对啊，拜火教会成为世界的主流宗教了。对，谁知道呢？就是这种事情，很有意思。所以，刚才我们想说的这个，就是希罗多的历史里边有详细的记载。为什么说这段历史？你要想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正是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当中，为什么他会兴起巴比伦呢？上帝圣经里说了，兴起加勒底人，就是为了惩罚这些邪恶的、背叛我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这是他对哈巴谷讲的，对不对？之后呢，那巴比伦干的又太过分了，是吧？上帝又兴起了居鲁士，就是圣经咱们早的翻译叫做塞卢士，是吧？又灭亡了巴比伦。这个居鲁士是以赛亚都预言过他要干什么，就古列大帝嘛，古列大帝他让犹太人回家的啊，就是重返圣地。被掳70年结束重返圣地是居鲁士发的命令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同样的这位上帝又兴起了雅典和斯巴达，抵挡了波斯，发展了希腊文明。最后又兴起了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把波斯彻底灭亡了。然后亚历山大的帝国当时也横扫了世界，就差一步已经打到巴基斯坦了，就差一步可能就要来进攻汉城了。没打，因为他得了传染病，得了是印度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瘟疫这样的，33岁就死了。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连个儿子都没有，他的庞大帝国就四分，被他的四个部将分了。然后这四个部将所分的这个帝国，后来又逐渐的都被罗马人一个个就征服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发现上帝的心意，他是用这样的各种方式确定了一条边界，然后让这个土地被罗马人接收，然后耶稣基督是在罗马帝国降生，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上帝所做的事情好像是在塌房那个马槽一样，就是要预备救主降生，要把这个历史和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环境打造成这个样子，好迎接耶稣基督。包括后来保罗本来想上亚洲传福音，结果圣灵拦阻，他折回去了马其顿，对吗？马其顿第一站是腓立比，是吧？所以这种路径 包括叶哈随鲁那么猛，却在温泉关萨拉米一败涂地。这两件事还有很多事已经显明，包含着文化使命的大使命。这两件事保罗所做的是不是就大使命，对吧？而希腊那个就是文化使命。这两件事你发现它河流是在西方，也就是我们说了这半天是想让大家知道上帝的命定当中，在上帝所启示的历史当中，文化使命和大使命和整个西方文明或者基督教要交是在西方兴起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在新约圣经，就好像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一样，这是圣灵确定的。人类的文明是以欧洲作为载体，这也是圣灵确定的，被历史所确定的。因此咱们在中国搞基督教古典教育，你也不能偏离上帝确立的这个路径啊！你不要觉得我们也是另一种文明，也是旗鼓相当的一种文明，这个说法本身就暗含着一种跟启示历史启示不符合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保罗巴拿巴正是受圣灵差派，从曾经改变过欧洲文明历史的萨拉米开始宣教啊，他们传的天国福音最终改变了罗马帝国，也改变了西方文明。从此这个地中海文明的主角从英雄渐渐地变成了圣徒，雅典和罗马的神话渐渐地变成了从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发出的神的话。罗马帝国虽然是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但是呢借着福音获得了新生。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罗马帝国是怎么完成了转身的，他成功的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蛮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教会，然后自己就光荣以对，是吧？所以罗马的精神文明和他的文化是借着教会和蛮族传到今天的，对吧？他以这个方式完成了转身。然后这个罗马呢获得了一个重生啊，囤积起从两河一直到他那个时代的那些所有文明的果实都被累积起来，预备着迎接未来，迎接1517年，迎接真正的这个信仰的复兴和归正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说这条隐秘的路径就是希伯来、希腊罗马、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这就是上帝在历史中启示的这条文明路径这样的含义。所以这样我们就用三个方式把文明简单的或者历史简单的梳理一遍。这个虽然是极其概括，而且名词太多，可能我相信是有点晦涩，但我相信还是有必要的，让我们能够有个基本的印象在里边。